听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张欣为你播报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呢个星期五可以见到七星连珠，天象奇观。澳洲联邦警察局取消 COVID 疫苗强制接种令。澳洲一月份核心通胀上升。澳洲科学家首次发现永久化学物质渗透入人脑。澳洲禁止外国人购买现房禁令将在四月实施。新州工党首选支持率落后于联盟党。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28号七星连珠的天象奇观将出现在澳洲的夜空，而且可能会持续一个星期。日落时分是最佳观察时间点。火星、木星、天王星、金星、海王星、土星和水星将排成一线，这个是罕见的天象奇观。澳洲各地的天文爱好者可以在日落后约30分钟观察到这一天象，肉眼应该能够看到五颗行星，火星、木星、土星、金星和水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由于距离地球比较远，需要借助望远镜才能够观察到。这两颗行星在金星和木星之间。据史记天官书中记载，七星连珠的出现往往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比如王朝更迭、自然灾害或者战争爆发，甚至可能导致某个王朝突然崩溃。珀斯天文台的5G Sunshine 电台说，珀斯天文台在礼拜五晚上的夜空观察之旅活动已经受罄，不过天文台并不是观察七星连珠的最佳地点。5G 解释说，我们这里有很多树，虽然能够减少光污染，但亦会阻挡低空的天体，最佳观察地点是海滩。金星和土星在日落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可以看见，金星的亮度是北极星的两倍，最容易识别。金星、木星和土星看上去是白色的光点，而火星有橙色光辉。澳洲联邦警察局宣布取消对员工的 COVID-19 疫苗强制接种令。澳洲联邦警察总长黑少在给员工的一封信中确认了这一决定。该信件由参议员雷尼克获取，信入面详细讲明了取消强制接种令的理由。一年前昆州最高法院裁定强制一些前线和公共服务人员接种疫苗违反人权法。联邦警方发言人证实，自2025年2月24号起，该机构已经正式取消对所有员工及承包商的 COVID-19 疫苗强制接种要求。率先披露这个消息的参议员雷尼克表示，他希望澳洲国防军亦能够取消强制令。目前澳洲国防军还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澳洲消息，根据统计局最新数据，今年1月澳洲的年通胀率为 2.5%， 和去年年底持平，但是衡量核心通胀的关键指标剔除了最大价格波动的修正均值通胀率以外上升至 2.8%， 虽然仍然在澳洲储备银行的目标范围内，但是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2.6%。 一月的核心通胀率略有上升，削弱了今年上半年第二次降息的希望。推动通胀的主要因素包括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价格上涨 3.3%， 住房成本上涨 2.1%， 以及酒类和烟草价格上涨 6.4%。 食品通胀的上升主要由水果涨价推动，受2024年年中不利种植条件影响，涨果价格仍处于高位。另外，由于夏季种植季供应减少，牛油果、芒果和柑橘类水果的价格近期有所上涨，租金涨幅已经放缓，大多数首府城市空置率上升，新房价格同比上涨 2.0%， 低于去年12月的 2.3%， 这个是自2021年6月以来新建住房成本的年度涨幅最低的一次。澳洲消息，澳洲进行的一项研究首次在人脑中发现了起脂的永久化学物质，这个引发了人们对他们是怎样到达那里以及潜在健康风险的质疑。据神经科学家和相关论文合著者斯佩德博士说，这项研究首次明确证明 人类脑组织中存在全忽远肌和多忽远肌物质，这个是一组超过14000种的人造化学物质。斯佩德博士说，我们很早就知道其中一些化学物质会在人体和血液的其他器官中积累，它们和不良健康结果有关。他亦是澳洲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悉尼老库的主任。尽管有人认为接触全忽远肌和多忽远肌物质可能与对大脑的有害影响有关，但是很少有研究评估脑组织中全忽远肌和多忽远肌物质的存在。他说，这个是一项在大脑中明确证明他的研究。除此之外，可以用血液来解释这一结果，让一些专家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表明某些全忽远肌和多忽远肌物质能够穿过血脑屏障，这个是一种旨在保护大脑免受有害物质侵害的保护机制，并且可能在脂肪组织中积累。这篇论文这个月在环境科学与技术杂志上发表，是昆士兰大学牵头的一个研究项目的第一部分。该项目调查化学污染和可能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联系，特别是帕金森病和运动神经元疾病。虽然人脑中存在永久化学物质令人担忧，但是专家表示潜在的健康影响仍不确定，必须进行进一步研究。环境科学家、该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玛丽兰铃木说，以前的研究已经在人类和动物的大脑中检测到全忽远肌和多忽远肌物质，但是目前还不清楚结果是否受到受污染血液的影响。这些血液在死后可能存在在脑组织中。这项新研究证实了全忽远肌和多忽远肌物质存在在脑组织本身。根据新州新政策，在今年4月1号至2027年3月31号期间，在澳洲临时居住的人，无论是工作定是学习，都将被禁止购买澳洲房产。中国买家仍然是澳洲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他们在即将推出的禁止临时居民购买现房禁令实施前竞相行动。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这个星期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买家仍然是澳洲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他们在即将推出的禁止临时居民购买现房禁令实施前竞相行动，显示中国大陆买家获得了4亿澳元的收购批准，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买家亦分别获得1亿元的批准，使来自大中国区的总金额达到6亿澳元。在2025财年第一季度批准的13亿澳元外国住房房地产投资中，这一比例接近一半。联邦工党政府最近宣布的一项禁止临时居民购买现房的禁令，这个同达顿去年代表两党联盟做出的类似承诺相匹配。联邦政府本月宣布的禁令将在4月1号生效，为期两年。项目营销机构的执行合伙人 Fiona Young 表示，他的公司去年9月和10月的销售额出现了季节性增长，预计随着4月份禁令的临近，未来几个星期将出现新的销售高峰。他说，持续的外国买家，尤其是来自中国的买家，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称之为金九银十，和一年中的其他月份相比，这两个月是很抢手的，这个是假期的结合，人们希望能够在年底搬入去，到那时人们已经知道自己今年的财务状况。根据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数据，中国买家在9月这个季度获得了396宗住宅交易的批准，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印度人获批153宗，英国人获批54宗。不过在2024财年，澳洲五州的住宅销售量估计为 66.3 万套，而海外买家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根据一项研究公司的独家调查显示，新州工党的首选支持率暴跌至 29%， 为202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前新州政府今年开局不佳，包括同地铁工会发生激烈的劳资纠纷，以及有关厅长司机被滥用的丑闻，新州政府落后两党联盟9%。尽管柯文斯仍以 35% 的支持率 成为州长首选，而反对派领袖斯庇文的支持率仅为 14%。 调查中发现四分之一的选民希望新州政府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铁路工会的要求，其中包括在两党联盟党执政期间一次性支付4500澳元的协议。有 43% 选民认为政府应该同火车司机和车上警卫谈判，达成更好的协议。而只有 16% 的人认为新州工党应该接受铁路工会的最后通牒。新州政府和铁路工会已经陷入了长达9个月的劳资争斗，这个月的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达到了危机点。新州政府将工会诉诸公平工作委员会，在那里取得了胜利。工会必须在7月1号之前停止一切工业行动，双方将恢复谈判。除了正在进行的火车纠纷，柯文斯本月还失去了他的亲密盟友前交通厅长海伦，他因滥用厅长司机丑闻辞职。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